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西方联合反制中国稀土战术啊，那么贸易战酝酿大升级；第二个是四中全会经济政策，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啊；第三个是乌克兰采购百架瑞典鹰狮战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22号访问瑞典，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林雪平市接待了他，双方签署意向书，乌克兰将会向瑞典的萨博公司购买100到150架鹰狮翼型战机啊。那么克里斯特松还陪同泽连斯基参观了萨博公司在林雪平市的总部。克里斯特松表示，鹰狮翼型战机将会在3年后向乌克兰交付。不过有消息说，荷兰政府会在明年初向乌克兰移交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机。泽连斯基10月22号表示，鹰狮战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机之一。有了鹰狮战机的加入，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这会阻止俄罗斯侵略的重要筹码。乌克兰希望把鹰狮翼型战机作为未来空军的主力机型，目的是提高这个空中防御能力和争取制空权。如果乌克兰控制了制空权，那基本上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就不一样了。鹰狮战机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实用性很强的第四代战机啊。那么乌克兰空军现在有 F-16、米格29、幻鹰2000，都是第四代战机。那乌克兰将会购买的鹰狮翼型战机是鹰狮战机里面的最新版本，它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电子系统和雷达。瑞典空军也是在今年10月份才开始正式使用这款，正式列装这款战机。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对乌克兰采取取消这个远程导弹的限制，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的风暴影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的目标。那么10月21号，乌克兰军队用风暴影巡航导弹攻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的炸药厂。那么风暴影巡航导弹的射程是290公里，那么导弹使用美国的目标数据，所以美国可以限制乌克兰使用。那么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经批准乌克兰使用风暴影导弹攻击俄罗斯目标。那么去年10月，乌克兰军队曾经发射风暴影导弹攻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就禁止乌克兰使用风暴影导弹进行跨境攻击。风暴影巡航导弹的射程和乌克兰提出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差很远。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是1600公里，那么风暴影只有290公里。不过呢，川普不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所以理解嘛，还是武器啊，武器还是重要的。第二， CNN 报道，美国财政部10月22号宣布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这两家是俄罗斯，削弱俄罗斯战争能力，促使俄罗斯停火。那么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那么这两家公司合计占俄罗斯原油出口量的50%，每天的产量有220万桶。那么石油和天然气税收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25%。那么石油出口是俄罗斯战争资源的主要来源，那么美国这次制裁对俄罗斯有很大的打击力，这表明川普政府的俄罗斯政策出现了很大的转向。那么川普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新的高点，但是他们感情还在啊，你看到时候又会取消的啊。根据财政部的制裁命令，这两家俄罗斯石油公司 和他持有 50% 的子公司，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那么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不得和他进行交易。那么财政部同时要求盟友加入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被这个普京总统拒绝结束乌克兰战争，所以呢就要制裁啊，这其实没意义啊，讲的话。另一方面，川普10月22号在白宫说，他已经取消了下个星期和普京在匈牙利的会谈。川普说他感到这次会谈的时机不对，而且预计会谈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他不想开一场浪费时间的会议，所以取消了。你都制裁别人还见什么面啊。另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22号通过了三项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法案。第一个是制裁俄罗斯出口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实体和个人。第二个是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国家，理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暴行，特别是诱拐乌克兰儿童的行为。第三是要求美国政府利用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来资助乌克兰。这是这三个呢，只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通过的议案，它变成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表明议会的立场和态度啊。第三，推特视频显示，10月22号下午，湖北省十堰市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汽车撞人事件。有一辆汽车撞向十堰市重庆路小学的门口，至少有20名学生和家长被撞倒在地，现场一片狼藉和混乱啊。四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湖北省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无差别撞人事件啊。那么事发时正好是重庆路小学放学的时间。那么这辆撞人的车是白色的私家车，先是闯红灯，然后直直的就撞向学校门口。那么学生和家长被撞倒在地，有学生正在接受心肺复苏的抢救。目击者说，撞人的私家车原本是停在左侧车道等待红灯，但是司机突然闯红灯，冲过人群，向人群撞过去。那么期间呢，司机也没有按喇叭，也没有刹车，总之私家车撞人之后还开出100多米才停下来。目击者说，私家车速度太快，学生和家长根本没有时间反应，有的人被私家车撞飞。事发后，私家车司机没有离开现场，而是在一旁抽烟啊。那么这是一起无差别袭击事件，在微博上刷屏，照片和文字都刷屏，然后就被屏蔽啊。现在你再去看就找不到了。今年以来，中国至少发生了好多起啊，7-8起严重的无差别撞人事件。一个是4月22号，浙江金华；一个是云南昆明啊，还有一起是广州海珠区啊。那么无差别袭击，现在中国警方的做法就是模糊它无差别袭击的特点啊，找一些无关痛痒的理由。这第三、第四，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10月22号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视频显示，美军在太平洋公海攻击一艘船只，导致船上的2人死亡。海格塞斯说，情报显示，这艘运毒船载着毒品，在太平洋公海沿着一条已知的毒品贩运中转线路航行，准备把毒品运到美国海岸。美军9月开始在加勒比海委内瑞拉沿岸进行所谓的打击毒品这个贩毒恐怖组织的行动，这是第一次在太平洋地区攻击运毒船，其实是一场表演，就是川普要向这个 MAGA 表演我很厉害。那么迄今为止，美军已经采取了8次的攻击行动，击沉了8艘船，造成了34人死亡。另一方面，法新社报道，古巴警方10月22号逮捕了中国公民张志东，指控他协助贩毒集团洗钱，以及居中联络把芬太尼从中国运到美国、欧洲和南美洲。张志东绰号叫王兄， 他和墨西哥毒贩集团以及叫什么叫西纳罗亚集团和哈里斯科新世代合作啊。那么川普政府把这两个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啊。那么美国向墨西哥和中国施压，要求遏制芬太尼流入中美国。那么张志东被捕视为国际毒品执法合作的标志性案件。那么张志东去年10月在墨西哥被拘捕，美国准备把他引渡到美国受审。那么但是今年7月张志军怎么张志东也不变张志军了呢？他张志东呢在家里监视居住，然后他逃跑了，现在又被抓了。逃跑好奇怪啊。第五，韩联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和韩国贸易代表吕汉九10月22号举行视频会议。吕汉九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对韩华公司5家美国子公司的和美国子公司的制裁。李成刚重申中国立场，表示制裁韩华的美国子公司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韩华海洋是美国重振造船计划的核心合作伙伴。那么韩华协助美国重建造船厂，这个培训造船工人，并且维修美国军舰。那么今年3月，韩华海洋曾经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公开支持对中国进行301调查。中国商务部10月14号宣布制裁韩华海洋的5家美国子公司，禁止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和这些公司进行交易。那么吕汉九在会议上还传达了韩国产业界对中方加强限制稀土出口的关切，并且建议双方加紧密协商。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议员李秉镇10月22号表示，在黄海中韩暂定措施水域的中方机构中方构造物上第一次发现了有中方人员在活动。那么中方把这个构造物叫做深蓝二号，它是中方去年设立的。照片显示深蓝二号上面总共有5个人，那么其中有一个穿潜水服正在整理氧气瓶。那么暂定措施水域是中韩两国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域，那么双方已经约定在正式划界以前不改变这片区域的现状。不过呢，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呢就陆陆续续在暂定措施水域安装了3个大型的钢结构物体。那么韩国已经提出了好几次抗议，但是中国呢就说这个钢结构是养鱼设施，所以拒绝拆除。韩国智库认为这些钢结构有军事用途。李秉镇表示，养鱼作业不需要穿潜水服，也不需要使用氧气瓶，而且照片中还出现了快艇，这些都说明中方人员并不是在进行养鱼作业。李秉镇强调，韩国政府必须要根据对等的原则采取应对的措施来守护国家主权。这个总统我估计不会啊。第七，德国图片报报道，大众汽车最早会在下个星期部分停产，原因是荷兰政府接管了安氏半导体之后，中国政府不允许半导体芯片出口，导致大众汽车的芯片供应中断啊。安氏半导体是欧洲汽车厂非常重要的芯片供应商。那么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警告说，如果短期之内不能恢复芯片供应，那么很多车厂会面临停产。那么这个事件从上个星期开始，9月29号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 50% 的规则。那么在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上的实体，如果他持有其他公司 50% 以上的股份，那这家子公司也会受到出口管制。那么安氏芯片是荷兰企业，但是它是上海文泰科技100%控股，而文泰科技在美国商务部是实体清单上，所以呢，安氏芯片也必须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限制。 这意味着安斯芯片需要获得美国的技术或者设备，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那么美国商务部发布这个 50% 规则的第二天，9月30号，荷兰政府就接管了安斯芯片或者安斯半导体。那么10月4号，中国商务部发出禁令，禁止安斯在中国公司的生产的芯片出口。那么安斯芯片主要是在德国汉堡生产芯片，然后把这个芯片运到中国进行封装，然后再从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那么中国政府一禁止安斯半导体的芯片出口，那这些大众欧洲大众汽车这些的车厂都会受到影响。我都不理解啊，封装厂很困难吗？啊，那么10月21号，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通电话，不过没有结果。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汉堡生产的芯片运到其他国家去封装呢？非要运到中国去封装吗？很难理解啊。当然这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因为他可以拿到出口退税啊之类的东西啊，有利益在里头。第八，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10月22号，一名77岁的男子因为感染了疾恐啃养热死亡，这是香港第一例疾恐啃养热死亡病例。那么这名男子住在筲箕湾，9月30号到10月13号去过广州，回香港之后当天就发烧，而且这个关节痛。那么10月14号男子出现了皮疹，后来就去医院治疗住院，病情恶化，最后转院，但是重症病房接护啊。那么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子患有多种慢性病，那么疾恐啃养热呢并发多种器官衰竭，最后是10月22号去世啊。那么截至9月底，香港今年总共有42起疾恐啃养热这个输入病例，没有本地病例。那么其中绝大部分感染者都是去过广东省，然后去感染了。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 ，SpaceX 的副总裁叫雷德尔，10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SpaceX 已经切断了缅甸电诈园区2500部这个星链设备的网络连接。从2023年12月开始，泰国陆续切断了电诈园区的互联网，那么电诈园区就转而使用星链系统。那有照片显示，电诈园区的屋顶上密密麻麻的装着各种各样的，就是装着这个星链的这个天线。缅甸军政府说，缅甸政府军9月开始对 KK 电诈园区展开清剿行动，救出了2000多人，并且查获了30台星链设备。那么早在今年的7月28号，美国参议员哈桑就写信给马斯克，信中指出星链系统被东南亚的电诈园区用来诈骗美国民众，而且要求 SpaceX 采取行动。卫报报道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已经对星链系统在缅甸电诈园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调查。那么针对这些情况， SpaceX 你想一下，这件事情从去年就开始发生，然后到了今年年中的时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开始跟 SpaceX 说话， SpaceX 直到10月21号才采取行动，说明什么？说明马斯克冷血啊，冷血这孙子啊。第十，共同社10月22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 64.4%， 那么高于他的两位前任石破茂和岸田文雄。那么石破茂当时是 50.7%， 岸田文雄是 55.7%， 那么高市早苗是 64.4%， 非常的高。那么调查显示，高市早苗不支持率是 23.2%，那么在政治合作方面，有 64.4% 的日本人 支持自民党和维新会联合执政，有 66.2% 的受访者支持公民党退出联合执政，挺好啊，这挺好。那么这项调查是10月21号到22号通过电话的方式完成的啊。这是第十一。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10月22号在立法院表示，内政部此前已经向各个市县地检署和地方政府通报了133起以假病例逃避兵役的案件，目前有92起正在调查。新北地检署在调查艺人王大陆以假病例逃避兵役的时候，就拘捕了30多人，并且起诉了其中的28人。刘世芳说，针对艺人以假病例、假的高血压病例逃避兵役的情况，内政部将改变检查高血压的方式，停止使用24小时血压记录器，患者需要到医院住院治疗检查血压，并且相关标准也会从严修订。那么针对有人在体检前故意增重逃避兵役，刘世芳说将会大幅的提高免兵役的 BMI 标准，以及标准到多少，标准到45、那么台湾健保署的标准 BMI 达到 32.5 已经属于病态肥胖， BMI 45相当于身高1米75，体重137公斤，也就是300磅，这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基本上你已经不可能以肥胖为理由不服兵役。刘世芳说未来还会提高检查的标准，打击这个什么僵直性脊椎炎、气胸啊、精神疾病逃避兵役的情况。应该留案底，一留案底就不会了。12财经网站最近公布的2025年全美最安全的城市排行榜，我不知道这个网站是什么 ,Wallet Hub。那么美国最安全的五个城市，一个是罗德岛的沃里克，一个是堪萨斯州的欧弗兰帕克，一个是福蒙特州的，为什么不搞英文呢？波林顿，一个是阿拉斯加的朱诺，以及纽约州的杨克斯，五个城市最安全。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些地方是哪里啊，没去过啊。美国五个最不安全的城市，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一个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还有一个是密西根州的底特律，还有就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个孟菲斯还好吧啊。那么这份名单比较了182座美国的城市，那么评分的标准包括三个领域，一个是社区和家庭安全，一个是自然灾害风险，还有是金融安全。那么具体的评分有总共有41项，包括暴力犯罪和盗窃、交通致死率、失业率、有没有保险的人口比例等等啊，身份盗窃、诈骗投诉等等啊，这就很多。那么 Wallet Hub 的分析师卢波说，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不仅能够保护居民不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危险，同时也能保障人们的财务安全，这个有点特别啊，这个有点特别啊，因为它是个财经网站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西方联合反制中国稀土战术，贸易战酝酿大升级啊。再讲讲四中全会，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啊。那么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考虑用更极端的经济措施来报复中国的稀土战术啊。那么中国是10月9号宣布实施新的稀土出口限制措施，只要你的产品采用了稀土元素超过你价值的 0.1%， 这些产品就要向中国申报啊，这叫长臂管辖。那么川普总统第二天就10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宣布11月1号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并对 这个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他的帖子就没有交代这个关键软件出口管制到底是什么。那么路透社报道说，所谓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它就限制什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就是所有使用美国软件生产的商品出口到美国都要受到管制。就是你的生产过程当中你用了美国的软件，那你这个产品你出口到中国就要受到管制啊。大家知道美国是工业软件的霸主啊，如果中国美国把所有的工业软件都列入管制清单，那基本上就把中国封锁了，就封锁对中国出口，从笔记本电脑到航空发动机，从芯片到汽车，全部都是美国的啊。你基本上很少工业软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路透社说，这个关键软件计划仍然在评估当中，一旦落实，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战重大升级啊。那消息人士说，川普政府内部有分歧啊，那有的官员主张呢，采取更温和，这个范围稍微狭窄一点的措施。那也有官员认为呢，就算是宣布实施这项措施，也只是用来向中方施压，而不是真的付诸实施啊。那消息人士指出，几乎中国所有想得到的产品都是用美国软件制造的啊。那如果全面实施，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非常广泛的冲击，并且可能反噬美国自身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2号说，那么各种出口限制的选项都放在桌子上啊，无论是针对软件，还是针对航空发动机，还是其他的领域，如果真的要实施的话，我们会和七国集团的盟友协调行动啊。盟友出来了啊，川普政府终于想到了盟友了啊，你不是不要盟友的吗？怎么又想起盟友了嘞啊？最后还是要回来。你向别人征对等关税，现在又要别人跟你合作啊。那么德国商报报道说，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10月22号说，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并且和七国集团的伙伴协调应对。看见没有，欧盟美国都在讲他们要和七国集团伙伴协调应对啊。那么东布罗夫斯基表示，如果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无法得到改善，他说我们将会采取的反制措施啊，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手段，但是各种选项都在讨论当中啊。他强调，我刚刚从华盛顿出席了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这个议题。欧盟贸易事务执行委员谢夫乔维奇10月22号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视频会议，那么双方就稀土出口紧急方案进行讨论，但是没有结果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西方首先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欧盟正在开始联手啊，他们的平台是什么？他们的平台是七国集团。那么七国集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七国集团如果全部都加入的话，那联手来反制中国的稀土制裁啊，出口管制，那中国面对的局面就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处境就开始有问题了啊。路透社报道说，关键软件出口管制的思路来自拜登政府啊，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政府当时就宣布禁止任何使用美国软件或者技术制造的产品出口到俄罗斯啊。那么川普政府现在正在寻求对中国稀土管制采取更广泛的反制措施，所以关键软件的出口管制就成为一个足够强大的工具。那么美国9月份 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被列入制裁实体清单的中资企业以及它超过 50% 以上的子公司，股权的子公司要实施同等制裁啊。那么目前呢，中国对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平均啊，加权平均大概是 55%到57%、啊、如果川普兑现新一轮的加征关税，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会上升到155%。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这个星期六会在马来西亚举行贸易谈判。那与此同时，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10月23号将会闭幕。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中美双方采取对策。那么四中全会星期四最后一天。那么中共最高的领导层以及中央委员在北京金溪宾馆开四天会。那么官方公布的中心议题是第15个5年计划，就是第15个5年规划，原来叫计划，现在叫规划。那么基本上按照规律呢，通常呢23号闭幕，也就是23号中午就应该是闭幕的时间，应该是23号的中午啊。那么新华社会发一个快讯啊，那么下午6点左右，那么四中全会会公布这个全会公报啊。那么按照惯例呢，第二天就是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那么中共中央会开一个记者会，叫新闻发布会。那么介绍和讲解这个四中全会主要的内容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中财办的主任韩文秀会出来主持啊。这是那个谁的，这是叫什么，算了。那么闭幕，中全会闭幕三四天之后，那新华社就陆陆续续，新华社人民日报就陆陆续续的就会公布什么，公布四中全会的侧记啊，这个关于四中全会的一些说明啊，关于十五五规划的中共的建议全文就会公布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几点，第一个人事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增补中央委员，还有就是会不会增补政局委员。政局委员现在缺两个，原来是25个人啊，临时就踢掉了胡春华，就变成24个人。那现在这个何卫东落马，那政治局就变成了23个人。25个人变成23个人，理论上应该增补一下吧。这是一个，那到底谁增补，谁进中委，谁进政治局，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五年规划重点关注几点。一个 GDP 增长目标啊，通常不会在公报里面提，但是全会的说明里面会说到这个话题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过去五年中共的经济政策主线有几个，一个叫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啥呢？啥都没有，这是猪尿泡。什么新发展理念，这跟那个是一样的。新质生产力，这习近平。习近平的主要的经济政策是新质生产力。还有就是高质量发展。这三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核心就是新质生产力。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四中全会怎么样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局。那现在有消息说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科技战略继续占据这个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就是说经济政策还是把新质生产力放在这个中心的位置啊。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有两点，第一点，习近平仍然在主持大局。为什么？心智生产力就是习近平赶超战略的核心。啊，那么心智生产力是习近平在2023年9月他在黑龙江视察提出来的。啊，那么心智生产力其实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些反正一大堆这些就是高科技，其实就是高科技，就是在高科技领域和美国竞争。它和当年毛泽东的追英赶美以及华国锋的四个现代化的性质是一样的，就叫什么？就叫赶超战略。赶超战略，这个赶超战略其实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啊，如果习近平大权旁落，所谓的心智生产力就会被抛弃。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在不需要心智生产力，中国更需要，不是不需要，是中国更需要经济救援计划。心智生产力占耗尽了中国的财政资源和资金，占据了大量的资金。任何一个对宏观经济管理有概念的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经济正在持续的下跌。经济下跌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啊，那为什么会带来一系列？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因为中国制度建设之后，它没有解决问题。中国为了保全它自身的利益，所有的制度性的问题都绕开呢，都用钱解决，所谓的新问题新办法，老问题老办法，都是为了保全它自己的利益。那结果呢，在高增长的时候没有进行制度改革，结果呢，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果现在中国不能够迅速的把经济政策转为经济救济，中国社会运行可能会面临崩溃。那么习近平的心智生产力，他就会浪费，只会浪费大量的政策资源跟财政资源，他会错过政策窗口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当前的这个局面，习近平既没有人也没有招，啊，那么政局常委六个小矮人，没有人能够担此大任，啊，担什么大任？就是解决经济问题。那么何立峰也扶不上去啊，也就是说，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到明年人大政协会议以前，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什么靠谱的政策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啊，经济局面啊。那么现在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啊。那么中国现在的宝贵的财政资源，要么拿来养人头，要么给军队建武器啊，这个造船啊，要么就给了高科技啊。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地方没有钱，比如地方债，比如说社保医保啊，都没有钱啊。那么最近呢，中共集中治理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啊，很多西方的投行这个帮中国政府保驾护航，说治理产能过剩，治理内卷有助于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啊！就是他们明明知道不对，他们还在说这样的话，你们自己好好辨认一下，哪家投行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把它贴个标签啊！你就记住这个投行说的话不能信啊！产能过剩是什么？产能过剩就是没有订单的，啊，不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没有意义的描述啊，产能不会过剩啊，产能是如果有订单，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怎么叫产能过剩？实际上，产能过剩其实就是没有订单。那么为什么没有订单？因为上游没有需求。你比如说钢铁， 钢厂，钢厂为什么产能过剩？钢厂没有订单，为什么没有订单？房地产扑街嘛，啊，房地产扑街，大家都不盖房子，大家不盖房子，那钢筋就没人买了嘛，钢筋没人买，钢的价格不就下跌了吗？那么跌着跌着，有钢厂就会破产，因为它低过它的生产成本，它就不就破产。那钢厂一个个破产，慢慢供应量不就下降？供应量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价格就稳定下来。这就是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共不让，就反内卷，反内卷的本质就不让降价。你不让降价呢，企业背后的目的就是不让企业倒闭。那么你不让企业倒闭，最终会让整全行业崩溃。那么这个后果比你让部分企业倒闭要严重的多。当然这个反内卷跟当年的这个刘鹤搞的供给侧改革其实是一回事。共产党就喜欢把事情包装成他们要的政治需要的样子。2014年 ,2015 年到2016年差不多这几年时间，刘鹤搞的这个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挂羊头卖狗肉，就把民企干掉了。民企在生产原材料行业基本上被刘鹤干光了。那现在你再来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不让降价？不让降价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企被干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国企，所以他就不让降价。不过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需求全面下跌，内需外需都在跌。如果你不让企业倒闭，那这件事情会，这个政策会导致更严重的滞胀啊。那么中国经济会陷入长期的衰退，十年为单位的调整啊，这个更严重。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政策，非常愚蠢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和什么很像啊？这个政策和这个不让房地产公司倒闭，防止它这个导致这个银行倒闭的这个行为是一样，这个行为两个行为是一模一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中国的出口数据大幅造假，比中国和美国商务部的数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中国出口5200亿美元，比美国的数据多 15%，今年前七个月多达 30%、啊、这还不算货运保险和港口费用。我一直在讲，以前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中国海关的数据相对可信，为啥？因为不敢造假，因为造假你把对方的对面的数据拿来一对就穿帮了。我说从去年开始，这件事情不是今年开始，去年开始中国的海关数据就开始造假，也就是说他不造假呢，他没法混了，混不过去。 5% 的经济增长他不造出来，统计局局长可能会被李强干掉，川普已经干掉了一个统计局长，李强干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更好办，更容易啊，没人说。所以呢，他凑 5% 的数据怎么凑啊？那不是凑，你其他的数据还难凑，出口数据凑吧。对，看见没有啊？这网友算过，我没算。因为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如果中国每个月出口3000到3300亿，其实我们经常看中国出口的增长数，其实不对，我们应该看它的实际，就是金额是多少，金额是最有意义的。差不多3000亿到3300亿，如果中国每个月的出口有3000到3300亿的话，你想一下，中国经济蛮好过的， 你算一下账你就知道，三千亿、三千二十一，两万多亿啊，两万多亿，三七二十一，两万多亿，两万一、两万二千，两万多亿，两万多亿制造业出口什么概念？一个月，一个月，你说它得带动多大的这个生产？你现在看看，你现在看看。当年这个珠三角、长三角，甚至这个甚至山东、福建，那个时候经济蓬勃的时候，中国出口多少？中国没出口多少呀。那个时候才两千多亿啊，你现在都奔三千亿了。你现在看看山东、福建，你现在看看山东、福建，看看长三角、珠三角，那个情况啥情况？就是你其他地方你不比较，你就光比较这几个地方，你就知道中国的出口数据一定造假。因为你现在的出口的规模远比那个时候要多得多，多出50%来。你长三角你现在去看什么情况？你看看苏州，你看看那个叫啥，苏州的那个台商聚集的那个叫啥来着，你现在看看是啥情况。你看现在那么多农民工找不着工作，你现在这个工价都已经跌到几块钱了。工价我们不说暑期工，你就算就是正式工都跌破20了呀。跌破20你怎么可能？你说说明什么？需求太差了呀。所以中国出口造假不难判断，其实一点都不难判断啊。而且它不是一点造假，不是造假一点点，是大规模的造假。大规模的，他要把这个经济增长拉到5%。我认为中国从2023年到现在都是衰退，没有增长。增长个屁呀，你看看这还增长，怎么可能增长？如果有增长，你说这些数据能差成这样？中国现在的 GDP 应该不到100万亿啊，就应该，你看基本上所有的真实的高频数据都，现在的数据都比不上2019年。2019年的 GDP 是多少？100万亿不到。你现在还比那个时候高吗？一定比那个时候低。那你说说看差多少？差 30%。差 30%。所以统计局的数据其实越来越失真。非常困难。其实统计局现在造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实在是，你说现在每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增长 5%， 你疯了吧？人均收入增长 5% 意味着啥？人均收入增长 5% 意味着你的收入一半以上，就增长幅度上半部分至少涨 10%。 你现在还看到有人除了退休职工以外，谁还收入增长 10% 的呀？都在减薪降薪，好不好？就算你加薪，你看看那些减薪降薪的，早就把你拉到不哪去了。观点，好几位网友提供了1到8月份出生人数188万的问题，特地去核实了一下，数据是这样得出来的：9月10号，卫健委公布，2022年1月到2025年9月，一共有2400万条生育补贴申请。占目标人群的80%左右，那么2400万除以0.8等于3000万啊。那么减去2022年的956万，再减去23年的902万，再减去24年的954万，等于188万。也就是说，1到8月份，中国的新生儿有188万啊。那由于小孩满月才能领取补贴，所以也就是说，今年1月1号。到8月10号，实际出生的人口为188万，那不完蛋了。188万，那你今年1到8月份，那你就除呗，188万除一下吧，一个月出生多少，再乘以12，那得多少人？188万除以8，二十八，四六二十四， 一月出生14万，24万，一月出生24万，那再乘以12，我的天，那这个，那这些做奶粉、做什么婴儿车的厂工厂，那全要倒闭，那全要倒闭。情况9月中旬，很多大 V 在微博上转发的这条新闻，后来基本上都被删除，但是官方又没有下场辟谣，可见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知乎上面有人发帖讨论这件事情，有网友认为有可能过去3年的数据基本上本身就掺了不少水分，所以才让今年的数据特别难看。无论如何，22年到25年8月份总共出生了3000万，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数据，也就是王老师经常讲的，数据是连续性的，这头撒了谎，那头就很难圆回来，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说你之前掺了水，你这头就会变得特别少啊。就把上海今天听到前同事体制内的公务员跟我说，财政口子已经有消息传出，明年要降薪。他说与此同时，今年开始给他们整了大培训，内容全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还要写学习心得体会和考试啊。观点，心智生产力就是洗版大跃进，是的，就是赶超战略，就是高科技的洋跃进啊，高科技跃进啊，就是要跟西方干，就干到他们啊，就干倒他们，我们要超越他们，要全世界领先啊，就干这个啊。你觉得可行吗？你想一下，西方现在在干嘛？西方现在开始，现在在连滚带爬搞电影稀土和其他的各种微量元素，把这个微量这个关键金属搞定，就跟你脱钩啊！这个翻脸已经翻到这个地步了。中国有什么高科技？中国有什么高科技？我们举个例子，你不说别的，你就说人工智能吧。人工智能，别人开源你发展一下，别人一开源你就发展一下。别人不开源，你看看中国发展啥了？你说中国发展啥了？我们经常讲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它有个生态环境啊。那么中国靠的是啥？中国的靠的就是抄、偷、买，就这三样东西。中国自己有没有高科技？中国自己没有高科技。我讲过10000次，为什么有高科技？哼，你看看那些人。你看看那些人在干啥，你就知道他不会有高科技。你从大学到科研单位，你都在干嘛？都在骗钱，都在看搞高科技，不可能。而且这些钱都被装到领导的口袋里了。观点：中国是等级和阶级社会，中国人的任何生产力和资产都要分一大半给中共。所有的生产所得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都归中共所有，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观点：一边开会协商打算家里豪华装修，另一边在小区扔炸弹，把邻居炸个七零八落，手法跟脑袋都很魔幻。中共15规划没有政治改革建设计划，中国人怎么会有希望 ？OK， 观点：微软的 Word、Excel 就是 Office 嘛 ，PPT 都是美国软件。如果全面实施，那基本上把中国与世界隔离了。微软的 Office， 中国早就禁了，就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公营机构全部都不用。全部都不用这个 Office， 用 WPS， 是 WPS 吧？是 WPS。然后就现在呢，有些政府部门连 Windows 都不让用，连 Windows 都不让用，就用什么呢？用我印象中是叫啥呀？那个开源的那个平台，一塌糊涂。你不知道中国的这些政府部门那乱成什么，电脑换掉， 平台换掉，你打个文件，我跟你讲，现在你在政府部门打个文件都折腾死你，这对中国是好事吗？相当可笑。就是你知道中国在大踏步的退后，与此同时他在高科技领域跟西方争制高点，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这个啊，观点2025年以来，中国经济全靠中国政府疯狂加税，央行凭空印钱，以及转口贸易来维持，勉强维持。然而这三大措施只有短期作用，效果不可持续，反而会加速经济的脆断。刚刚看到新闻，美国已经宣布开始对俄罗斯石油进行二级制裁。没有二级制裁，就是制裁。制裁美国的两家石油公司，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没有你说的这件事，你说的这件事不存在啊。那我看到很多简体中文的人讲这类的新闻啊，基本上都不可靠。啊，基本上都是夸大其事，其次啊，夸大其事啊，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添加啊。观点：中共是赌徒理论，前面赚得盆满钵满，后来输多后，非但没下桌，还大量的借钱压住，想要赢把大的翻身，可惜房也压了，车也压了，台上的筹码都是抵押借来的。现在不赢就是大输，光利息就压垮曾经发家的赌徒。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风光，三件事，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全球化，第二个是加入世贸，第三个是借钱，就这三个条件。啊，借钱，借到现在借不动了，跟你说全球化先没了。中美贸易战一打，全球化就没了，全球化没了，世贸被美国废掉了，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被美国废掉了，然后债借不动了，那你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吗？肯定增长不了啊，房地产都在跌，400多万亿的市场在往下跌，还有300万亿的基建，你还没把你的这个财政给搞没掉，你说是怎么弄？我哥做海上光伏项目，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就是赶着国家政策的一阵风，风口过去，现在不怎么拿得到钱，很多事情都是在政策刚出来，赚了两桶金就跑，获得最大利益，技术创新，坚持下来，所有的成果，有所成果的人反而成了傻子，更何况因为体制的问题，社会阶层的问题，一些事物轻而易举能做到劣币驱逐良币啊。你看这个什么，你看这个预制菜你就知道，预制菜这件事情就非常典型，就在这件事情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进程就非常的典型。第一个，预制菜变成什么？变成官员搞钱的工具，一上来就是这件事情，你记住，所有的政策上来都是帮官员的白手套挣钱，这是第一轮啊。但这件事情是不是坏事，是不是就不可接受，并不是，预制菜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其实餐厅很多时候会做，自己就要做预制菜，因为他不可能来得及的，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接受。但是当它变成这个白手套挣钱工具的时候，你看各种情况都跑出来，就这个问题。情况大概是10月初，分析师表示中国已经下达 GDP 的命令，现在不刷 GDP 保五就难了。所有的投行都把中国经济的希望放在哪里？放在中国政府推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不知道这些投行的分析师他们的学位是怎么来的。我不是学经济的，我只是做财经新闻，我都很清楚，他娘的中国政府根本没有钱去制定什么经济刺激计划。当年就搞了一波 3万亿的刺激经济化温家宝搞了一波，你现在还有可能吗？不可能的啦。所以你看投行的那些报告全是垃圾，从大摩到高盛全是垃圾，都是胡说八道，它都是建立在中共谎言的基础上写的报告，完全没有价值，完全是骗人的啊！他保五，怎么可能保五？中国经济在衰退，保什么五啊？广东现在大部分工价是20块钱一小时，长白班11小时11天 ，OK， 20块钱，现在有20块钱。坐标长春，吉林大药房已经普遍降薪2个月了。观点：李克强几年前说六亿人收入不到1000，估计现在已经不止这个数。当然，肯定比李克强讲这个数要差呀。你想一下，多少人？你把那个时间拉一下，你就知道，肯定不止6亿啊，肯定不止6亿啊。情况朋友说，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全部换麒麟系统，但是他们的业务系统又用 IE 浏览器技术搭建的，结果麒麟电脑买回来扔着，办公还是要用 Win7。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导致中国叫什么？中国的整个的社会性的往后退，社会性的往后退。你想一下，你看看西方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你再看看中国这些公务员这些体系里面，在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多少钱乱七八糟啊 ？Linux 政府用的是 Linux 开发的窗口系统啊，没有人愿意用，打印都困难。我不止一个人跟我讲，那套系统打印打不出来，各种 bug 啊。情况我是做 IT 的，政府电脑基本上换完了。嗯，提问：请问王老师，在习祭出稀土策略后，是否预示着中国和发达国家注定脱钩的结局？哪怕习洽谈或者是政策转向？嗯，我们上午的节目其实讲的蛮清楚的，就是稀土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核弹。核弹的意味着什么？就是经济核弹，就是你不能扔出去，你要扔出去的话，整个经济就会一片大乱啊。那你现在是准备扔出去的，11月8号就要扔出去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这件现在要讲这个事儿？那么你要扔出去的话，整个的经济就会乱成一锅粥。那现在西方包括美国包括欧洲都在连滚带爬在搞这个事情，那搞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些人边搞边骂呗，啊，边骂这个白眼狼，这个全球化，你吃的全球化的红利，但是你拿全球化来做武器，为什么？因为其实稀土这个产业西方是有的啊，只是因为中国的价格越来越低，那大家就用你的低成本的这个产品就好了，所以中国才会变成把全世界的这个产能全灭掉，变成在我这里，啊，才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果。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后我啥东西都不能依靠你，那不就脱钩了？这就是脱钩，这就是很典型的脱钩。我啥都不依靠你，那我既然我都不依靠你，我为什么会让你跑到我这里卖货呢？对吗？我当然也不让你在我这卖货了，你把我折腾成这样，所以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呀。大家你想一下，企业这件事情不是政府，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企业的行为。企业最怕什么？企业最怕风险。为什么？因为风险带来的后果是啥？风险带来的后果是倒闭。很多企业如果这些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它会倒闭的。所以任何的企业它首先要做，我先挣不挣钱我不说，我先要考试控制风险。那中国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把中国 是画出一个一块一块不碰的地方，这是不能碰的。为啥？因为风险无限大，他娘的他会限制你的。那你怎么你结果是啥？所以这件事情，习近平下不下台，下台之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说我现在的事儿，假设性的问题以后再说，等习近平下台我们再来看。但是毫无疑问，现在如果中国把这个稀土这个核弹扔出去，那我就还是那句话，中国人就开始准备吃土了啊！中国人就要和繁荣和财富告别，你就不用指望挣钱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挣的钱都来自西方，你以为你自己挣钱，你自己挣不了钱。观点：海关造假的规模可以比照失业率造假的规模，都是政府部门，没有道理一个放开放造假，一个保守的微调。OK， 王老师你好，请问你对美国黑石现在这个时间点拜访王毅外长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啥，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啥。嗯，跨国公司这个时候做点动作很正常啊，搞点好处嘛啊。这个时候不就搞点好处呗？好吧，那明线肖勤力一杯可乐，谢谢，一瓶可乐，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